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Hello，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哇，我今天呢真的出太阳了哦，大家是不是觉得心情有这个豁然开朗的感觉呢？我想北京现在的心情呢，一定是非常的豁然开朗，而且心情大好啊，因为看到蓬佩奥。还有本来要到台湾来访问的这位 Kraft 啊，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呢，都取消他们的这个行程了啊。北京呢，一定是觉得哇，今天真是个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啊，心情特别的爽啊。但是呢，我想我们的政府呢，就一头就是灰头土脸啊，就雾霾罩顶啊。当你听到 Kraft 取消，就是国务院他们取消了到台湾来的行程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第一个想到的呢，除了是台湾这很丢人之外啊，就是又被之前的时候被美国吃豆腐，他要派谁来就派谁来，然后呢，现在呢，突然呢又收回去了，到底之前呢有没有跟台湾打个招呼？不知道。除了这个觉得台湾很丢人之外啊。第二个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哎，我其实想到的就是说，因为他本来是今天下午就要到台北了，那他是不是已经出发了？他是不是飞机已经飞了？因为从美国飞到台湾，起码要有十几个小时，16，要不要飞那么久？好，差不多有要十几个小时嘛，哈，又不是在日本，又不是在这个附近这些地方哈，所以他如果下午，虽然说我们没有写那个时间，说他到底下午是几点钟到哈，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啦，我在猜啦，他是不是已经飞了哈，然后呢又被叫回去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很糗了。那就知道说呢，一切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呢，蓬佩奥呢，他要到欧洲去，结果欧盟这些官员呢都不见他啊，所以就取消了，所以他就只好取消。那我只能够我取消，那我取消太难看了，所以我们大家通通都取消，然后编出一个理由。但是不知道哈，因为我们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说不知道 Kraft 到底是不是已经飞上去了，然后又被叫回去，不晓得是怎么样哈。好，南华早报在华府的这个记者呢，我先强调一下啊，他这个没有经过这个证实啊，他驻华盛顿的这个记者呢，Owen Churchill 啊，丘吉尔啊，他问了一个跟我一样的问题，他在 Twitter 上面问，就是说 Kraft 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叫回国务院的？是上了飞机呢，然后呢，还是上飞机之前？然后呢，他就去查了一个飞行记录啊。他就说呢，这架班机呢，这架呢通常都会载送国务院的 C4B， 就是 40B 啦，客机啊，它的代号呢是 Venice 30啊，从华盛顿特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啊，在东岸，就是美国东岸时间呢12:10，往西起飞以后呢，经过呢 New Jersey 州大西洋城上空呢滞空徘徊，最后呢返回了华盛顿哈，在东岸时间呢下午呢3:57降落，然后就是飞行时间呢总共3小时47分哈。假设这个班机呢真的是 Kraft 的班机啊，那就真的是一个迷惘之旅啊。但就算不是 Kraft 的班机，这个飞机到底要干嘛？为什么飞了之后呢又没落地，然后呢滞空盘旋啊，大西洋城上空中盘旋，然后又返回华盛顿，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也很怪啊哈。不过哈，他还有后面讲啦，他这位记者呢 Churchill 他就说呢，通常啊你飞台湾比最快的是往西飞，经过太平洋啊到台湾，但是这个班机呢是往东飞，他就说或许是这个机上呢不只有 Kraft， 还有这个其他国务院的要去哪些国家的这个任务啊。但是呢我们外交部呢很快的就坚决的否认了，他说呢，根据呢美方通知我方的航程资讯，他们原来呢是定在美东时间啊早上的12号早上的9点起飞，出发地点呢是在纽约，不是在华盛顿啊。那所以呢，这个南华早报记者提出的起飞的时间地点都不对啊，然后型号呢也跟访台的专机的规划的不同啊，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他其实是在出发前就被告知了啦哈，然后呢，然后我们呢也是在被 我们也是在被先告知了之后呢，国务院呢才对外这个、发布呢取消访问声明。哦，真的是这样哈，是这样吗？哈，然后就说访台的外交泡泡一定一向都要求专机啊，不可能搭载其他国家的官员啊，而官员共乘一说呢前所未闻啊。因此呢，这位这个记者，南华早报的记者呢 Churchill 他在推文中呢所声称的搭载前往其他国家的官员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其实他也可以搭其他的，他也可以搭其他的人啊，他也可以载其他人啊，然后先把他们放下来不就好了嘛？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这个是他以此来去反驳他，这个理由有点牵强了哈。但是呢，好吧，好吧，那如果就我们外交部他怎么说，就他就这样说了哈。但我想啊，就是说无论如何，这架班机呢也是太奇怪了啊。那他们干嘛？这个去干嘛？去是那个是新来了一个机长吗？是新来了一个飞行员吗？他在试航吗？他在做教育训练吗？就是很诡异了啊。我猜哈，一定会有这个新闻，因为是南华早报的啊。那南华早报呢？大家知道他被马云给买走了嘛？那他被马云买走之后呢，就一直被说这个大陆方面呢一定会呢相当程度的啊介入啊这南华早报的报道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上面呢有出现了仿佛机器人般的一连串的这个网友的这个讯息啊，而且都是同样的字啊，我觉得这很像是机器人啊，这么认真啊。好无论如何哈，就说因为呢这个南华早报呢现在就是马云所拥有的啊，然后南华早报就常常被说他的一定会有来自于大陆方面的压力去影响他的编辑走向啊等等之类的啊。所以我猜啊，台湾的这个1450啊，台湾的这个网友啊一定会去攻击这位Owen Churchill 哈，他是在 Twitter 上面写的啊，他并不是在他的并不是在南华早报上面写的啊。因为如果说他是要在南华早报上面写一篇报道的话，他的很多的消息呢，他要再经过呢更扎实的求证啊，还有各方的报道，那他就是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呢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啊，然后把航班的飞行的表贴上去啊，然后呢同时呢也画了一个飞行路线，也有个飞行的路线图哈，这样。那我相信他会被攻击，就说啊，你这个你我相信他可能会被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及网友出征啊，就说他这个讯息呢分明呢就是要让这个美国难堪啊，让台湾难堪啊，然后就是要让这个北京呢就爽上加爽哈、啊，就是我觉得他会被受到这个攻击啊。特别是现在呢马云他们那个集团呢在被他虽然已经退出了啊，他虽然已经退出了退休了退出这个第一线了啊，可是他还是这个阿里巴巴集团的代表性人物，大家想到阿里巴巴就一定会想到马云啊。那他们现在正在对他的集团呢进行阿里巴巴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之中，而马云呢已经有两个月了不见这个踪影了，不知道哈。好，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让我觉得呢台湾呢真的是非常的丢人啊。就说这一次蓬佩奥呢他是在出访前的最后一刻，他原本预计13号14号啊要到这个北约啊，要到欧洲呢去进行访问哈、啊、但是呢就是在访问前的时候呢取消了，最后一刻呢取消行程。其理由呢就是欧盟的这些高层的官员呢没有人要见他啊，拒绝见，因为美国发生了这么让人感到觉得很痛心的啊暴力的这个事件啊，国会的就冲撞这个国会的事件，而怂恿他们采取这些激进行为的呢就是川普啊。那卢森堡的这个外长呢拒绝见这个蓬佩奥，就是没有安排成哈。而且呢这个卢森堡的外长呢，我要来看一下那个英文的这个原文啊，这个是根据路透社的这个报道，这个卢森堡的这位外长呢在美国发生了国会的这个事件，就是国会呢被暴徒闯入的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在接受卢森堡的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把川普呢真的是痛骂了一顿，真的是痛骂了一顿。我看他原文的 我看他原来的用词是什么，他就说他是罪犯，他就说呢，这个 U.S. President as a criminal， 好，就说他是一个罪犯，好，然后呢，而且呢，他是一个政治的纵火犯，他是一个政治的纵火犯，他应该被送到呢刑事法庭去。他讲的这么凶哎哈，他说，他是一个被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人哈，选出来的这个总统，但是他却对于民主体制呢没有兴趣，好，他却对于民主体制呢没有兴趣啊，而且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哈。他说他是被民主体制选出来的总统嘛啊，选出来的人，可是呢，他对于民主体制呢却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觉得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哈。那他不止骂这个批评这个川普，他也骂这个 Ted Cruz 哈、啊、和其他的这些当天在这个国会里面，因为他们就是提出来这个案子就是要反对而且否决这些州的选举人团票嘛啊，他们一开始那是处理亚利桑那州嘛啊，所以他说呢 Senator Ted Cruz 还有其他的啊 Republicans 就其他的共和党员就是川普的傀儡了哈，就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凶的啊。在这样子的批评之后，你作为虽然说蓬佩奥他对于那天的这个暴行啊，在这个国会发生的事件，他也提出了这个谴责啊。但是呢，你无论如何，你就是川普政府的国务卿，你就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那我在严厉的批评了你的这个总统，甚至于把你这个总统形容为罪犯之后，我还会见你的国务卿，然后还跟你在那边有说有笑，这不是很伪善吗？所以呢，这位呢卢森堡的这个外长呢就拒绝安排会见蓬佩奥。那蓬佩奥呢，原先呢好不容易呢安排到的这个行程呢，是他要见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啊。史托滕伯格还有比利时的外长，他们要在里面吃饭，但是呢他们都会因为在这件事情美国国会的国会山庄的暴动事件之后啊，包括这个史托滕伯格在内呢，他们都批评了啊，都批评了这个事件啊，就让人太震惊了啊，这个对于民主选举啊，然后这种践踏呢是不能够接受的啊，所以呢他们对于在这个时间点上蓬佩奥要去都感到觉得非常的尴尬哈、啊、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个欧盟的一些官员也没有要见他啊，在接连这个受挫，显然这个蓬佩奥如果硬是要去的话呢，你想想看，他硬是要去。我们之前的时候，这些人呢都已经批评了，我怎么可能会在你这个面前里面呢？我除了很难这个谈笑风生之外，装作没事之外，我是不是还要当着你的面把你们的总统再批评一遍呢？不是很尴尬吗？好，那所以既然不顺利，他原本也只准备去那边13号、14号，所以他就取消了行程。因为他的取消行程，才会连带的使得Kraft 到台湾来呢。受到这个影响也就取消了啊。我觉得我们很丢人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不像这些国家啊所表现出来的这么的有是非道德的价值观。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之前那个 Kraft 要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呢，台湾就好显得就啊，这都是他们这个都是他们安排的啊，都是他们安排，他们要来的，我们也都不是我们的这个主动啊。然后对于，可是我们的外交部门还是展现出来的，就公开的谈话还展现出来这个极大的欢迎。那我觉得他要来吃我们这个豆腐，这是真的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啊，好像你这个你好像不得不欢迎，可是在美国发生这个国会山庄的暴动事件之后呢，我就公开讲，我就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拒绝他，就是不欢迎他，因为呢一个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和川普这个怂恿犯罪的美国总统站在一起啊，没有任何谴责，或者是说就更不用说以辞职来表态的这个官员，美国重要的一位官员 这种情况下我们干嘛要欢迎他？我们应该拒绝啊，哈，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明确的拒绝啊。但是就是因为蔡英文政府呢，他们不但呢因为太阳花学运呢是帮助他们拿下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场的抗议啊，一场的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场的所谓的公民不服从的运动，这是蛮可笑的哈的这运动。所以呢他们对于美国的这些抗议者冲入国会之后所产生的行为，就也不敢有太明确的啊去谴责的行为，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啊。那再加上呢，在很多处理跟美国的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台湾就是那种非常的乖啊，非常的听话，美国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的这样的角色，完全的这个没有国格哈、啊，非常非常的没有尊严哈、啊。所以他当然不可能讲出那样的话，就说什么哦，我们不要你来，我们谴责这个暴力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啊，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官员呢，我们就不欢迎。但不可能讲这样的话，可是这样子就显得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丢人，这个讲丢人呢，是避免用更难听的话呢去形容这个政府之没有原则啊。到现在，你看你之前的时候呢，没有说出该说的话，然后蔡英文呢，很空灵的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是不是？他摆个看着自由女神像，什么东西啊？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你支持哪一种自由？你支持哪一种形式的自由？自由？你支不支持一个依照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啊，没有任何能够提出具体证据来说这个是舞弊的选举啊？然后可是现任的国家元首、现任的总统一再的啊去否定啊这场民主选举，一再的捏造假讯息，一再的捏造这些假的，他才是。川普才是制造这个假事实的人啊的高手，然后煽动，甚至于还煽动群众去攻击，往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前进，去攻击国会，去要让这些不支持他的参众议员呢，要让他们好看，多么可怕的一个国家元首，没有出任何的一个像样的这个字眼呢，来形容你对这件事情价值上面的一个判断。还要欢迎弄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望着自由女神像，还要欢迎他们的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个国家呢一点原则都没有啊，然后你现在人家不来了，这不是又是双重的丢人吗？先被吃豆腐，后来又这么的这个丢人啊。欧洲这些国家毕竟还是非常有原则的啊，而且呢我就说我们政府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哈，你已经到这种时候了，你不要说是在这些道德啊、是非啊、公义的原则之下你拒绝他哈，你没有做到这些事情，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你如果说从跟维系啊拜登的新政府的关系或建立这个跟拜登新政府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你明明知道他派联合国的大使到台湾也没安什么好心啊，然后呢故意做这些圈圈套套呢，要让这个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呢让他更难处理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你明明知道这样子，你为什么你不能够用任何的这个理由来拒绝呢？你可以说是疫情的关系啊，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你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来拒绝他，这时间觉得不方便或是怎么样都可以讲啊，那我们就都不讲啊，就是完完全全的听话啊。上一次他们本来要派这个环保署长，但也是环保署长自己想来了啊，环保署长到这个台湾来，后来呢因为在美国国内被批评说他这个浪费公帑，这个毕业旅行浪费公帑，所以呢他后来又取消了，就台湾呢永远都是在一个被动的份啊，你被动塞一个人来我们也欢迎，然后呢他又收回去了，这个要收回去了这个房子啊，我们体谅，什么政府啊，一点这个尊严都没有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我们继续来讨论呢其他重要的国际和国内新闻，进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哈。我们继续来看啊，美国呢在1月20号 川普呢就要下台，然后拜登上台之前呢就没剩下几天了啊，但是呢每一天呢似乎呢都充满了让大家觉得惊奇的变数啊。那现在呢最重要的呢当然就是究竟在这个1月20号啊当天，就是总统的新任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当天呢，会不会有如这个 FBI 所说的呢，会有发生这个暴动事件？他们现在为了防范有任何的暴力事件呢，在华府呢再度的这个上演啊，同时呢威胁到这个新任总统的安全，现在就是做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戒备啊。那而在国会的部分呢，目前对于川普的弹劾案啊和这个罢免案的最新的进度是这样子啊，在今天早上呢，美国的这个众院呢通过了这个提案，就是要求啊，就希望呢呼吁啊副总统彭斯啊，立刻呢，就是根据呢宪法，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对于川普呢提出罢免啊，就罢免。但是呢，在这之前的时候，在他们今天呢要处理这件事情这个议案之前的时候呢，彭斯呢就已经致函给佩洛西了啊，就说他不会这样做啊。那所以呢，众院的这也就是一个表态啊，就彭斯的表态呢非常的这个清楚啊。你想想看，彭斯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说呢他真的去发起罢免川普的话呢，他大概就是不准备在政治上面呢有任何的，大概就是不准备在政治上面有任何的后面的发展了啦。他才会冒着这么的天大冒这种大不讳哈，来去进行这种政治上面的冒险之举啊，因为这个几乎要等同于一个刺杀的行动了啊。你采取这么大的这个动作哈，你绝对不可能在共和党的初选里面，总统初选里面脱颖而出的啊。因为呢川粉这个支持者呢还是非常的坚定啊，但是呢他今天呢很清楚的这样子说，可是他同时呢也表态了啊，他会去参加美国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啊，就表示呢他也谴责那个暴力行为，他那天把那些人骂得也很凶嘛哈，就表示他在这件事情上呢他有所选择啊，有做一个，他是属于温和的啊，就属于比较温和的这个共和党，他去承认这个民主制度，他不要再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啊，可是他也不会做政治上面的这个自杀啊。那在下一步呢，就是国会啊，众院呢，既然蓬佩奥呢，他不会去，不是蓬佩奥，既然这个彭斯呢，他不会去提出罢免案，那他们就会来进行弹劾了啊。在进行这个弹劾啊，我看这些议员呢，他们写的这个提案的理由啊，是哈，都是从川普呢他破坏啊，他怂恿犯罪，然后破坏伤害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角度来出发啊。这就是一种价值上面的一个选择啦哈，就你如果说当你的总统做出来这样的事情，而他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惩罚的话呢，你等于是鼓励继任者啊也采取同样的这个做法，因为反正我不会被怎样嘛。那现在比较有意思的发展呢是麦康诺哈，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啊，就多数党的现在了还是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在参院的多数党的领袖，因为等到新的那个上来之后，他们就变50比50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贺锦丽这位副总统的在关键时候的这一票，那他就麦康诺他就不是多数党领袖了嘛。他就不是多数党领袖了，好，所以呢，他这个时候麦康诺呢，他这个消息还蛮重要的啊，就纽约时报他说麦康诺呢已经告诉他的这个同僚了，他相信川普总统犯下可被弹劾的犯行，哈，而且呢也乐见民主党国会议员推动弹劾啊，相信这个举动可以很容易可以比较容易的把川普从共和党清洗出去，很好，他们现在要采取这个行动了啊，他们感觉上面就是体会到说川普对于共和党的伤害啊，是大过于川普带给共和党的利益的。 政客呢都是很狡猾的啦，然后呢政客呢看的呢都是很现实的啊，就在于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对于川普其实是他们当然不会觉得川普这个，其实川普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金光，就像是一个金光党这样的人啊。然后他竟然当选了这个美国总统啊！可是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或许觉得说这些资深的啊，这些的官，这些的国会议员，还有一些人，或许可以拉得住这个川普，或者是说川普呢可以听到他们的，可以听进他们的意见。后来发现呢，完全不是啊！川普这个人非常的自我，然后呢又非常的不用功啊，那非常的不认真啊，他所在乎的呢，就是他自己的谈判技巧啊，他自以为是的谈判技巧，然后呢，他在乎的呢，就是他所设定的这些的议题啊，我要盖这个围墙啊，然后我要他要怎么样去讨好那些呢铁粉啊，那个他的川普的这个支持者啊，就是一直一路的就一直往右翼的啊，然后白人的那个白人至上的那个方向走哈。可是呢他们这些人也不敢得罪他，因为川粉的这个力量呢是非常这个坚持的啊，是非常坚持而且非常坚定的。而且很重要的是川普的这种胡搞瞎搞乱搞啊，在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的时候，虽然呢他把这个盟国呢搞得啊是大家都跳脚啊，日本也很挫，然后欧盟呢非常的不高兴啊，然后这个乱成一团啊，可是呢他的确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效果，特别是在去压抑啊，去压抑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压抑中国大陆往上崛起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他的确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效果啊。只是就是说我之前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很多次啊，就是说川普如果说他采取的是当时他采取的就是联合盟国共同的来对这个中国大陆施压的话，他会取得更大的这个成绩的。可是他没有什么盟国的概念，你们这些人都不如我哈，你们这些人呢都没有我厉害，然后呢你们这些人呢都占我美国的便宜啊，然后我们就要一个一个的呢就把你们这个击破哈，所以搞得这个鸡飞狗跳。可是他的确是达到了不错的效果，而且美国的股市呢这样大涨啊，经济各方面呢表现呢也都非常好。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呢，虽然他在其中选举的时候呢他是吃瘪了啦哈，就是众院呢被民主党拿走啊，可是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保有这个参院的多数党的这个席次啊。而且这种挫败对于川普来讲，我觉得他不在乎，他只要你不影响我的这个选举啊，不影响我的这个连任，他不在乎的哈。所以股市表现又好，然后各方面的那个看起来呢，你好像也让这个中国呢吃到了相当大的这个苦头啊。如果没有疫情发生的话呢，川普是真的会连任的啊。大家还记得在此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民主党呢就觉得说他们没有人可以去打败这个川普啊。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共和党这些人呢就没有人要想要去得罪他。你去得罪他啊，你就会在很多的不管是资源的分配上面，或者在这个选举的上面呢，你就得不到来自于总统的这个支持，然后你还得罪了一堆的这个川粉，就划不来嘛哈。可是呢在这个川普呢这一次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活该了哈，他就把自己给玩死了啊。竟然去鼓动竟然这个鼓动这个民众呢去攻这个攻国会，这个实在是已经就是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啊。之前的时候他在选举结束以后啊，一直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然后呢到处去攻击啊，就是到处攻击，天天攻击啊，这个选举不公平，那个选投票机器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假选举，你窃取了我们的这个民主啊。一度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呢虽然跳出来，有些共和党的人虽然跳出来要去支持这个拜登啊，就是支持拜登，要承认拜登这个当选，可大家还记得吗？那个麦康诺那个时候他都还是沉默的哦，他的态度呢都还是很暧昧的哦，他还是呢没有很明确的表态哦，啊，都还是在讲就是就讲一些很滑头的很政客式的语言啊，甚至 甚至于是在已经有这个参议员啊要去附和啊在众议院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啊要去推翻否决这候选人的这个选举人的这个投票的时候，麦康诺那时候也没有很清楚的表态他也没有很清楚的表态。可是呢，当国会被攻进的之后，你就会看到川普的所造成的毒素，他对于共和党的伤害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哈。你如果不采取一些很霹雳式的手段，不采取一些很决断型的动作啊，让川普的力量啊，让川普主义从这个被扫除的话呢，那共和党呢，他接下来他所面对到的命运就是他永远都会有一群为数不能说算少很坚定的右派的白人至上的支持者，可他很难扩大哦，他很难扩大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盘呢，你就没有办法让共和党呢重新再拿回总统宝座。而且这些参议员啊，这些众议员他在他们的选区呢也会受到影响。然后我觉得如果撇开这些很现实的政治的选票的计算的话，我还是愿意相信说这些长年以来的共和党员啊，他们心里面对于道德是非价值还是有一些很基础的一些良心和判准在的哈。你怎么可能到这种时候还和这样子的一个人站在一起呢？所以麦康诺他在这个时间点上，当众院呢很快啊会再去通过弹劾川普的案子之后呢，不过众院也没有那么快要送到这个参院去了，他们要等到拜登上台100天之后或者几周以后啊，要让拜登呢有充分的时间呢可以来处理他的政策，免得被政治漩涡呢给卷进来啊，就是很多事情都会被模糊焦点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传出来这个消息说应该抛下跛脚的这个川普啊，然后他乐见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呢去推动这个弹劾案啊。报道里面说哈，麦康诺呢曾经告诉这个川普将在选举人团投票后确认拜登当选。他之前的时候虽然没有公开的这个谈话，但是呢他在投票前的时候呢已经去告诉这个川普了啊。川普应该是非常的愤怒吧，觉得这样的国会把他攻进去吧，这无所谓哈，我想应该是这样。然后在讲完这个话，后来就发生了国会被攻进去的这个事情了啊。然后之后呢，两个人就没有再通上话啊。然后呢，《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麦康诺相信这个时候应该抛下跛脚的川普，同时他也接到拜登的电话啊，他探寻说到底这个人事任命案的听证啊和弹劾审判呢是不是可以同时来进行啊，就拜登也要对他上台之后，因为他很多的人事案都要经过参院的同意嘛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弹劾案在进行的话，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政治的后果，这两个人呢都是在政坛打滚很久的人啊。所以你看啊，政治上面的这个政治上面的黑暗与光明啊，真的常常都在一线之间啊。然后昨天还有一个报道，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川普呢也打电话，他有跟他一个很坚定的支持者啊，这个麦卡锡啊，来有联系了哈。然后呢，他们好像谈了不少哈，但是没有什么太触及核心的。但是即便是连这个麦卡锡呢，他都也在问他的共和党的同志，他是否应该呼吁川普自己辞职下台啊？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啊。现在呢，在这个美国呢，众议院呢， 很多的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现在都在考虑啊，他们要不要来支持下一步啊？当共和党提出要去弹劾川普的时候呢，他们要不要支持？而接下来呢，就是参议院啊，挑战就在参议院了。参议院呢，要有17位共和党的人倒戈啊，2/3的多数，这个案子才会过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传出来众议院呢，共和党的3号人物啊 ，Liz Cheney 哈，他已经表态了，他会在弹劾案里面投下这个赞成票。这位利兹钱尼呢，就是那个美国之前的那个副总统，也是一个很鹰派的啊。那个副总统钱尼的女儿，这家人真的是真的很优秀啊。这个政治事业呢，这挺优秀的。而且我要查一下，这个利兹钱尼是不是就是他的那个是不是就是他那个同性恋的那个女儿？我要去查一下才知道啊。那他很清楚的啊，表达他的态度。而就是像我觉得像钱尼这样的人啊。他们对于共和党啊是有真正的价值信仰的啊，他对于他的职务啊，然后他对于他所效忠的这个国家，他是有宪法上面的这个忠诚的啊，而且他们真正的是啊，你虽然你觉得他很鹰派啊，你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主张啊，但他们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政，那他也很鬼啊，他也非常的鬼，在很多的谋略很多的计算上面呢，他也非常的狡猾啊，可是他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价值，一个国家应该遵守的一些原则方向呢，他们这一类的人呢，是在某些程度上是有真实的信仰的啊。之前的时候不是有美国10位在世的国防部长哈、啊，他们不是联名了一封公开信啊，就是说军方啊，美国的军方呢不能够去介入啊。介入美国的选举事务，就是由钱尼哈，就是由钱尼呢，他出来呢发动的啊，把所有现在在世还活着的哈、啊，活着的，通通都参与这个联署了啊。美国的军方高层呢，今天也非常罕见的哈、啊，由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Milley 哈、啊，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全体官员呢，发出了一个声明哈、啊，他这个声明强调。啊，就是谴责这个国会的暴动哈、啊，说这个国家现在面临呢前所未有的挑战，言论和集会自由并不服于任何人诉诸暴力、煽动叛乱和暴动哈、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啊，这也非常的罕见吧哈、啊，所以呢，他就说他们。在这份声明里面呢，强调啊，就军方呢有义务支持和捍卫宪法，并且拒绝极端主义啊。美国呢在国会遭到闯入之后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啊。我想这个军方的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啊，除了就是说在回应啊，现在大外界呢担心啊，就之前的时候那10个国防部长那个声明哈，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国会暴力的事件，可是呢在发生了国会暴力的这个事件之后呢，不但呢有人对于军方的角色产生了一些的质问哈，也对于川普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关头擅自的啊去轻率的去采取军事行动哈、啊，还有甚至于是启动这个核武呢，都感到呢就抱有这个莫大的这个问号和疑惧啊。那军方的今天美国军方的这样子的回应呢，我想是很快就是一并的在回答，虽然目标呢是针对国会的暴力事件啊，但是因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背后的最主要的煽动者呢，就是美国总统。我想也在去很明确的，就是军方呢不会哈、啊、效忠的是宪法，不会被这些疯狂的领导人呢被左右着啊。他们呢这是他们寄发备忘录给所有的这个服役的人员啊，然后呢强调说，国会大厦6号发生的暴动是攻击美国宪法程序啊，违反法律啊。他们有提到哈，他们在这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他说这个是对美国国会大厦与宪法程序的直接攻击。军方呢会持续致力于保护和捍卫宪法啊，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不代表任何人有权诉诸暴力、引发暴动和煽动叛乱，哈，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啊，就是拜登 会在1月20号就职，会成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哈。任何中断宪法程序的行为，不只违反我们的传统价值和誓言，也违反了法律啊。嗯，像这个在之前的时候呢，美国官员呢，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个米里，他没有对于这个国会暴乱呢发表评论，有曾经特别强调过说呢，是他不希望呢插手这个政治啊。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很明快的啊发表了之后呢，现在呢联名这样发表这个声明，我想是要带给未来啊还有现在呢，对于美国到底能不能够平顺的平稳的这个交接有疑虑的所有的内部和外部的人士呢，要发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啊，军方呢绝对会捍卫美国的民主政权的和平的转移啊。同时啊，这个美国陆军呢也告诉这个美国的媒体啊，他们会配合 FBI 查看国会攻击者中是不是含有现役军人，也会跟这个特勤局来讨论是不是需要呢支援拜登就职典礼的10,000名的国民兵来进行额外审查。这很重要你知道吗？就他们现在呢要派这个10,000名的国民兵然后去支援当天就职典礼的安全秩序维护，结果没想到这群人里面竟然混杂了一些川普的支持的，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好，有道理，这非常有道理哈。所以要做好呢所有呢事情的准备。我觉得这些将领呢啊，这些军方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呢表达他们的声明和立场呢，真是至关重大。你有想到美国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真的是非常的悲哀啊。而且呢现在大家对于闯入到这个美国国会的那些人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群像的一个描绘啊。美国的问题呢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来去处理的啊，他们也不单纯的啊，就是说啊他们都是低层的啊，他们都是呢在这个全球化下的受害者啊，他们都是呢铁锈带的啊，他们都是呢在这个就是在被这个冲击之下，这凭工作机会被剥夺啊，都是属于底层的。这些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子哈。你看在暴乱事件中第一个传出来被枪击中死亡的那位空军啊，她是一个女性，她是空军，她不是底层啊哈，她跟她先生经营的这个生意也还不错啊。而且呢很夸张的是啊，不但有美国的那种州的这个议员呢也是其中的这一份子啊，然后还有篮球的选手啊，退役的篮球选手，今天呢就更传出来说前两届又得到拿下两届奥运金牌的游泳选手 Clint Keller， 他也是在其中，他也是冲进到这个国会的这个人。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理解并且描绘这些人他所代表的到底是美国哪一些的这个群体，似乎我觉得有一个啊是很悲哀的，但却是事实的，可能是比较清楚的啊，就是在于就是白人至上啊，就是白人至上啊，就是一些朝着啊极端的种族主义的方向前进的这群人哈。当然你不是说每一个所有上街头所有的人呢都是种族主义者啊，但他们这一部分的这个特质呢却是还蛮鲜明的啊。这会是美国呢极重大的这个问题，同时呢也是非常非常不好处理的啊。这个对于拜登来讲这是一个大难题啊。你并不是说在所有的什么社会福利政策啦，或者是说在很多的这个事情上面，不是说靠着一些简单的这个口号啊，然后就能够去简单的口号或者是政策啊，就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当他们真实的感到，他们的优势不在的时候啊，当他们真实的感到，美国呢就即将成为是一个非白人占多数的这个国家的时刻啊，这他们的这个焦虑感，而串接他们的这种共同的语言，在川普的这个煽动之下呢，就变成是一种
集体焦虑的一个攻打啊。他们不要让拜登不要让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呢，我觉得川普真的很可怕啊，就一直在说这些人就是共产主义者哈、啊，然后呢他们要实行的这些这个政策就是在骂他们啊，就是法西斯啊，就是共产主义者哈、啊，然后呢他们看到贺锦丽啊，就特别的感觉到哇，一个少数族裔的人是我们的副总统，未来还有可能总统，就感到无比的这个焦虑。